非利士人的防营，那时候是在伯利恒。那看来大卫在的山寨和伯利恒之间隔着非利士人的防营，那时候大卫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想在他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他就可想了，这里中文翻译作可想，就是他的 desire 愿望欲望。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大卫可能不缺水啊，可能是想家了。我们就想他可能拿着一袋，他可能是拿着一皮袋的水，但那水可能味道不太好，发着霉味的水。大卫他就很挣扎，说了句话来表达他的愿望。他可能没有有意对人说，也可能他心里是渴望脱离非利士人的围困。伯利恒是他小时候的家乡，从这个山寨到伯利恒可能距离也不是太远，距离不太远，中间又隔着非利士人的防营过不去。大卫在困苦之中就开始想念家乡的水，我们看到他内心的挣扎，渴慕家乡的水。我们常说啊，甜不甜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他渴慕家乡的水，那新鲜的清澈的甘甜的纯净的清凉的井水。他在困境当中想喝一口家乡的水，这是多么无比奢侈的妄想，比什么都宝贵。他年轻时候一个大能的勇士在伯利恒放羊，那清凉的井水他和他的羊都可以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是多么的自由快乐。能喝到家乡的水就代表了安全、自由、满足、平安。我们在美国应该很能体会大卫的心情嘛，尤其逢年过节的时候，过中秋节我们都想吃一口家乡的月饼。我们比较确定大卫这里的可想不是一个命令，那结果怎么样呢？他手下人会听从吗？他们会怎么反应？我们就想，他手下的人如果胆小的话，他们可能假装没听见吧，或者推三阻四不愿意去，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啊，他这个头脑发昏了，想喝家乡的水，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皮带装着这个水，就有点霉味，将就着喝一下就行了嘛。或者手下的人看他落魄的时候把他出卖给敌人。这里三位勇士是三十位勇士当中的，这段经文没有记载这三个勇士的名字，我们就看到这三位不知名的勇士立刻行动起来，冒着生命危险打水去了。后面看他们可能没有告诉大卫他们的行动。那么他们这三位勇士这样的至死忠心，他们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很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大能的勇士，他们是军人，而对于军人这个荣誉 honor 是最重要的，他们把荣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作为军人，他们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意苟且偷生，被骂做胆小鬼，那是最羞辱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忠心。我们大家去西点军校参观，看到他们的校训，他们的校训 Duty, Honor, Country, 使命、荣誉、国家，其中就荣誉这一点。第二点，这些勇士想呢，可能他们很爱大卫，很尊敬大卫，这是英雄惜英雄。大卫自己是大能的勇士，打死过巨人歌利亚，大卫杀死万万，手下的勇士都很佩服他。而且我们应该知道，大卫很爱惜他手下的勇士， 一位优秀的将军，他是爱兵如子，大卫做到了。所以勇士爱大卫，他们做这件事是对大卫爱的表达。第三点，可能是为了神的国度。在撒母耳记下21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呢，大卫就带领仆人下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大卫就疲乏了。那非利士人其中有一个大概是非常强壮的，他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是大卫手下的亚比筛这位勇士就帮助大卫去攻打敌人，把那个巨人给打死了。这里很有意思，跟随大卫人就向大卫启示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我们就看到大卫手下的勇士，他们是把大卫看作以色列的灯，所以要保护大卫胜过他们自己的性命。他们想到的是国度，他们意识到大卫是以色列民族的未来。啊，当然从新约圣经来看，关键是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裔出来，所以这个以色列国不单单是关系到地上的民族、地上的国度，更是关系到神的国度。所以这勇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大卫，保护大卫就是以神的国度为重。好，我们看到这些忠心的勇士，他们是有这样伟大的从上帝来的使命，他们才能不顾惜自己的性命。讲到忠心，一定是跟生死有关系的，对上帝的至死忠心成为他们去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动力。而16节闯过这个词有很丰富的内涵，这个词是指从围困的城里突围出去，突围闯关。我们就是看到这三位大能的勇士拿着他们的刀剑，还拿着空的水装水的皮带，冲向非利士人的阵营。那非利士人可能发现了他们，吹响号角，拿着武器跟他们对打。三个勇士一路挥刀杀了过去，一路上血流成河，人头落地。他们闯过了阵营，冲到伯利恒的城门口，在井里打了水，装在皮带里，可能自己都来不及喝一口，又提刀杀回非利士人的阵营，再一次冲杀出来。我们想他们回到山寨，这三位疲乏的勇士可能互相搀扶着，满脸流着汗，可能其中一个肩膀上被刀砍了，另一个腿上被枪刺了，流着血，他们的刀都卷了刃，上面滴着敌人的血。他们来到大卫面前下拜，把装水的皮带奉给大卫，说，主啊，请喝，我们从伯利恒城门口的井给你打水来了。这是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那这些勇士那么忠心，那大卫配得这样的忠心吗？大卫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想，当大卫看到他手下的勇士这样一个场景，身上流着血，献上这一皮带的水，大卫手里捧着这个皮带，心里应该百感交集。他首先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高兴，哇，我想喝的家乡的水现在能喝到了，也可能非常惊讶，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才说了一句话，他们就勇敢的去打水，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他可能非常感动，他可能想，我手下的勇士他们这么爱我，爱我超过爱他们自己的性命。他可能非常不安，内心愧疚，感谢上帝啊，幸亏他们的安全回来了，我要再多忍耐一下，忍耐我的干渴，要不然要出人命啊，他们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一辈子愧疚。大卫的内心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纠结，他纠结的是他到底是喝水满足自己 身体的渴望，还是敬畏上帝，爱惜手下人的性命。我们教会有很多忠心爱主的兄弟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的话，那鼓励大家主日早一点来到教会，到厨房看一看，到礼拜堂看一看，到停车场看一看，有那么多兄弟姐妹为了爱主在忠心的默默的服侍。有一位弟兄呢，负责财务，一周以前发生车祸骨折，疼得不得了，在家里休养。上周四我就给他打电话，想去看望他，他就很客气了，他说太疼了，啊，好意心领了，他都疼得下不了床，没法接待客人。我就劝他呀，你把这个你的工作还有教会服事先放一放啊，我的弟兄，你要静心养病，天他不管啊。我就为他做了个祷告，而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了，啊，说希望我去看他了，说疼痛少一点了，我就很高兴要去。他又说，你来的时候麻烦你做一件事，帮我把教会要签字的一些表格带给我。哇，我心里很纠结啊，我觉得我好像体会到大卫的纠结啊，我想去看望我的弟兄，但他在这样疼痛当中怎么忍心让他继续做服事。我后来还是去了，带着单据去了，为他祷告。我也很愧疚，很愧疚。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美好的见证，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好，那这里大卫捧着这一皮带宝贵的水，他怎么处理的呢？这是第二点，忠信的大卫，忠信的大卫。我们想大卫可能把水喝了吧，但这里讲的大卫居然没有喝，他可能跪在地上，打开皮带，把水浇在地上，向上帝祷告。哇，很让人惊讶。我们看到这勇士，当他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可能会非常惊讶，非常不理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可能觉得心里受伤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打来的水，这么宝贵的水，我们自己都舍不得喝一口，怎么就泼在地上，这么浪费？我们的主人怎么那么不珍惜我们的爱心？但这里大卫不是简单的把水泼在地上，这里一个奠字啊，奠字翻译的非常好。在汉语里，奠的意思是献酒食来祭祀，献上放置的意思啊，所以奠基里就是放置那个房角石。浇奠这件事呢，在圣经上比较早的时候是出现在创世纪35章，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上帝再次在伯特利向他显现，赐福给雅各，雅各就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上面奠酒烧油。好，这是最早记录的，有记录的浇奠。摩西的律法规定，献祭的条例当中就有奠祭的条例，比如在民数记15章，在献一些火祭，比如燔祭、平安祭、素祭的时候，奠祭是把一定数量的酒浇在祭坛上一起烧掉。那奠祭是每天都要献的，也是在一些节期甚至要献的。大卫这里是不单是浇个水，是献奠祭。大卫这里献奠祭是有象征意，象征着对上帝的委身和牺牲。我们记得新约圣经里，使徒保罗在他书信里也两次提到过，自己浇奠的时候到了，就是象征着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他寻道的时候要到了，也是同样的意义。那献奠祭不是那么简单，是很严肃的事情。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就讲到， 当百姓把奠祭献给外邦的假神偶像的时候，先知强烈的谴责，给他们指出这是惹动上帝怒气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献奠祭给谁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里大卫把水奠在耶和华面前是献奠祭给上帝，这水只有上帝配得，这是大卫在上帝面前降卑自己，认为自己根本不配喝这水。大卫把水献给上帝，泼在上帝面前祷告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我们看到大卫是忠信的，他在上对上帝忠心敬畏，对下面的人是信实啊。英文都翻译做一个词 faithful。大卫把水献给上帝，他说的话是对上帝祷告，他定睛在上帝身上。他用的词我是不敢喝，不敢喝这水，他认为自己不配得喝，他对上帝这样的敬畏。他看这宝贵的水，三位勇士冒着自己生命危险打来的水，他看得如同勇士的血，如同勇士生命那样的宝贵。他把水看作血，这有很丰富的内涵。摩西的律法规定了，在利未记十七章，以色列民不能吃血，这血是要归给上帝的，血有生命，能赎罪。利未记十二章也讲到，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最终，这里的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大卫把这水看作勇士的血，只有上帝配得这样的奠祭，他自己不配得。大卫对上帝的敬畏和忠心超过他自己肉身对水的渴望，这是大卫对上帝的忠心和敬畏。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对下啊，大卫对这三位勇士的信实，他对他们真心的爱惜。上大卫献奠祭表明三位勇士的忠心，大卫是认为是上帝感动他们去做的。这三位勇士不但爱大卫，更是敬畏上帝，他们非常勇敢，冒着生命去做这件事。他们把取水侍奉上帝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而大卫把勇士的生命看得比水重要，比他个人需要还重要。这是大卫的 leadership 的一个表现，他的领袖风范。他不是认为自己是领袖，那么就配得别人为自己死。他认为勇士的作为是对上帝的忠心，这是大卫对下啊，对下对手下人的信实。唐朝的诗人唐松有首有一句诗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的勋章是士兵的累累白骨堆成的，自己立功受奖，让别人去死，这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像在纳粹德国，希特勒就要求国民对他个人效忠，但是真正敬畏上帝的领袖，他是把人领向上帝，是让人对上帝至死忠心。领袖他自己先对上帝至死忠心，好，所以大卫是忠信的，对上帝忠心，对手下人信实，都是 faithful。 那大卫他忠心的源头是什么呢？是第三点，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大卫的忠信来源是耶稣基督的忠信。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讲到，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faithful 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只有这一处，翻译为忠信、慈悲 merciful、 忠信 faithful。 基督自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翻译为忠信翻译得非常好，对上忠心，对下信实。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在人面前代表上帝，宣告上帝的赦罪，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献祭，为人代求， 所以都是对天父忠心，对人信实，都是一个词 faithful。 那 faithful 翻译为信实，在圣经上很多处是用来讲上帝，是赞美上帝的。比如在诗篇八十九篇讲七次，讲颂扬上帝的信实。信实也是上帝守约的信实，上帝应许的将来必成之事一定会实现，一定不会落空。在生命记就讲到，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天父是忠心的，对人是信实的。耶稣基督自己要上十字架以前，他也有过软弱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求天父把苦悲撤去，但他讲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但是按你的意思，不是按我的意思。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以前，他还是非常高调的，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在做了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后，他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不作声，被羞辱、鞭打、被钉十字架、被害，不说辱骂的话，这是他对天父至死忠心。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也是信实的，他一共讲过25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应许的将来必成之事一定会实现。在提摩太书后书2章讲有这样的话，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已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13节很感人，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他都是指基督了。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就先为我们死，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信实。那基督既然这样的忠信，那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这是第四点，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耶稣基督自己对我们信实，为我们死，我们信主以后，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要对他忠心。我们要效法这三位勇士，效法大卫，效法耶稣基督，对上帝忠心。那在列王记下有个不忠心的仆人的例子，我们很熟悉的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得了皮肤病，在先知以利沙这里得到医治。那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个故事就把后边的给忽略掉了。那乃曼，我们仔细读，乃曼来见以利沙的时候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他得到医治以后呢，他要送给先知以利沙礼物，先知以利沙指着上帝的名起誓，他绝不接受这礼物。哎，这时候很有意思的故事，先知的仆人基哈西，他就去追赶乃曼，要求礼物，得到了一些银子衣裳，拿回来藏在屋里。那先知知道这件事吗？先知说他的心跟基哈西同去了，他就咒诅基哈西，乃曼的大麻风就沾染基哈西和他的后裔，基哈西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我们看到基哈西本来是先知的门徒，可能要做他的接班人，大有前途，但是因着他的贪心不忠心，导致罪的后果。这是一个不忠心的仆人的例子。那我们熟悉的新约圣经里，犹大是不忠心的例子，结局是灭亡。我们基督教信仰从初代教会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受逼迫，一直寻道开始。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是对他有忠心，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主对我们最大的称赞是：进来吧，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新约圣经里有很多对主至死忠心的例子，比如我们熟悉的《使徒行传》斯提凡殉道，在《启示录》二章提到：“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对主至死忠心，这里讲结果什么？主赐给生命的冠冕。这节经文成为很多人的激励。在2001年911事件中，纽约警察局 NYPD 很多警察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警察局的座右铭就是这句经文：至死忠心。启示录这里还讲了至死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害。17章，主应许忠心的一定得胜。在一些敏感地区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在逼迫里面也是对主忠心，他们要敬拜主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像在中国，在文革期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兄弟姐妹为主殉道。那我们在美国自由的敬拜暂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也要同样对主忠心。最后讲一个至死忠心的宣教士的例子。有一位宣教士 Robert Jeffrey， 中文名叫翟福明，是加拿大人。那他父亲是非常有钱的报社老板，想让儿子接班，儿子却为了去中国宣教，翟福明生于1873年，他为了去中国宣教呢，就去纽约上了圣经学院，学了中文。当时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想聘请他，这个公司是当时非常富有的公司，垄断美国90%的炼油。他们想在香港建立分公司，那找谁去呢？就找会中文的宣教士。那他们纽约分公司的人就跟翟福明谈了，给他高薪，他回电就两个词 No thanks， 不用了谢谢。那公司以为他嫌收入不够高，又把给的薪水加倍，他回电还是这两个词，不谢谢。那公司人急了，第三次给他发电报， Jeffrey at all cost， 不管多高的薪水都给你啊。他回电： Your salary is big, your job is too small， 你的给的薪水太高，但你的工作太小。他的意思是标准石油公司这个工作比起上帝要他做的宣教工作太渺小，所以他在对金钱的诱惑上面对上帝忠心。后来他去中国和东南亚做了近50年的宣教士，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广东话，办了圣经报。后来在1942年抗战期间，他在印尼被日本人关进了集中营，1945年死在集中营里。这是这样一位至死忠心的宣教士，他在金钱上对主忠心，他最后才能为主殉道。愿我们的兄弟姐妹效法这三位勇士，效法这些宣教士，效法大卫，效法基督对上帝至死忠心。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赐下的宝贵话语，愿这样至死忠心的信息进到每一位爱主的兄弟姐妹心中，让我们从主的话语得着力量，以至死忠心的心智面对世界，同心合一的广传福音。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现在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的时候，我相信约刚的这篇自始中心让我们如坐针毡。至少你一个月来领圣餐，没有致死，总该可以吧。但是我相信每次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说到，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饼杯面前，我们是认罪悔改。但是我盼望今天再给你看到另外的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哈，那是不光是在一个犯罪或者在一个不够资格来到神面前。事实上每一次主耶稣说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是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还有另外一面是在正面的，是在神面前数算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盼望除了认罪悔改来到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不配的那个角度以外，你有一个正面的角度回头看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多少多少恩典坐在我们的身上，不叫我们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到了感恩的季节，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也是一个领圣餐的应该有的操练啊。可能有人知道美恩跟我现在开始打包收东西如果你要整理房间或者准备搬家，你猜整理什么样的东西是最困难对美恩跟我是整理过去的照片，看见一本一本的相簿或者一篇一篇的回忆，看到的时候那个整理很慢。那我盼望你也用这样的心情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你看见神在你我身上的点点滴滴，从不认识他而认识他，认识他之后一点一点的跟随他，他在你我身上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愿今天的领受饼杯的时候，你也像整理那些老相片一样，看见他在你我的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好不好？那我们请玉光长老特别为饼杯祝福，之后我们就分饼杯。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这是感谢你的恩典，你亲自来到地上，来到这充满罪恶的人世间，向我们展示主的慈爱和宽恕，展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爱父爱人至死忠心，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代价。
是的，
感谢你将身体献上，感谢你将宝血流出。
谢谢主。
我仰望主，要我们这是在主的里面合一，在主的里面跟随主，顺服主的圣灵的带领。
是的，
让我们每天都过敬虔的日子，每一天都能仰望主，每天靠着主的身体，靠着主的宝血，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圣灵，靠着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去走着天国的路，仰望主的恩典，体谅主的心意。
谢谢主，
让我们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为饼和杯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的丰富的赐予，
是
感谢主设立的圣餐，叫我们时常纪念主，纪念主的恩典。
是
我们这样仰望不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阿门。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人还不清楚自己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没有受洗的，请你 饼传到你面前，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递过去。我们真盼望你早日能够清楚你自己的救恩，好得在这边成一个配得领受饼杯的人。